国家马匹的放牧经过五代逐渐废弛，到宋朝规制完备。从建隆年间以后，其官署的规制、马厩放牧的政令以及收购马匹的收益、牧地的数量、分配的标准称为劝马、绳马、马舍、扩买、严格盛衰，都可以考察得知。御马的等级有三种，入殿之后15匹，引驾14匹，从驾20匹。供使用的等级有15种，称为简中、不得知事、天驾、明姓、陈辽、朱班、玉龙直、捧日、龙卫、拱盛、萧齐、云、武齐、天武、龙猛、配军、杂使、马铺。群号的字有17个，左、右、千、立、水、官、吉、天、主、王、方、宇、来、万、小、为官、退。毛色的种类有92种，赤波的别种8种，青的别种2种，白的别种1种，乌的别种5种，赤的别种5种，紫的别种6种，骏的别种11种，赭白的别种6种，留的别种8种，瓜的别种6种，落的别种5种，锥的别种5种，鱼的别种8种，帛跨的别种6种，帛的别种3种，标的别种7种。官署的规制则太祖继承前代的制度，最初设置左右飞龙二院，由左右飞龙二使统领。太平兴国五年改飞龙为天臼方，雍熙四年改天臼为左右奇迹院，左右天四间四所，左右天臼方两所都隶属于他。真宗咸平元年创设姑马司，凡是购买马匹，掌管辨别其粮劣，评定其价格，以便分发给各监。咸平三年设置群牧使，由内臣勾当制置群牧司，金朝官担任判官。景德二年改各州牧龙方全部为监，赐予名称，注印给予他们。在外地的监有14处，大名府叫大名，明州叫广平，魏州叫淇水，并分第一第二。河南叫洛阳，郑州叫元武，同州叫沙苑，象州叫安阳，禅州叫镇宁，行州叫安国，中牟叫纯泽，许州叫善镇。景德四年以知枢密院陈尧叟为群牧制置使，又令设置群牧使副都监，增加判官为二员。凡是马厩放牧的政令都出自群牧司，从奇迹院以下都听命于他。各州有牧监、知州、通判兼任统领，各监各设置勾当官二员，又设置左右相提点，又设置牧养上下监，用来饲养治疗京城各方监的病马，又下诏左右奇迹院各方监的官员都以三年为满任。如果熟悉了解马氏愿意留任的，群牧司上报，而调任管理其他监。其马厩放牧的政令则从太祖设置养马务一所，修缮旧务四所作为放牧的地方开始。太平兴国四年，太宗在幽州阅兵，获得汾、泾、燕、蓟的马42000多匹，内就充足，开始分至各州牧养。当时殿直礼鄂因贪赃获罪，监管许州牧监盗用官斗，马多死亡，连同主力被斩于市。又下诏选择丰饶空旷之地，设置牧龙方八所，以便牧养。淳化二年12月，下诏养马人选取善马数十匹，在便殿设置马槽，交以喂食方法，并把这个方法告诉宰执，仍颁行到各军。又用一马良方赐给近臣。曾听从赵守伦的请求，在各州牧龙方养聘马15000匹，逐水草放牧，不费草料，生居繁衍，足以资助军用。到这时，赵守伦又说，各方牧马10000匹，每年应当生居4000，今年只2500，主管官员失职，应当严加责罚。如果马100匹，每年得居70，则加以升迁。各方产居立即登记上报，放牧军人应当招募少壮充役，都听从了他。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订立牧监赏罚的条令，外监凡袭马匹，一年终了以10分为律，死亡1分以上的勾当官罚1月俸，其余等地杖责。凡袭多死亡少的，给予赏钱各有等差。凡是生居一匹，兵校以下赏绢一匹。在这时，凡内外方兼及各军马共20多万匹，饲养马的兵校16038人。每年京城草66600为，敷料62240，盐、油、 药、糖95000多斤，食各州军不计算在内。左右骑骑六方，兼只留马2000多匹，都在春季出外放牧。孟冬则剔除兽病马，在马槽饲养。上乘的马只有备用的在那里。樊木坚在河南、河北的。天禧年后，林昌建被黄河决口冲毁。到乾兴、天圣年间，军队长期不作战，议论的人多认为牧马费用大而无补，于是废除东平建，把他的土地给百姓。天圣五年，废除善镇监。六年，废除洛阳监。于是河南各监都废除，全部把马送到河北。不久下诏取元武监的马赴京师，迁移河北资生马到元武牧养。天圣八年，群牧司上言元武地方广阔而马少，请求增加牧养数量。下诏以淇水第二监的4岁马归属元武，每年取河北资生4岁马分属淇水第二监和元武监，迁移元武下等马到临昌镇废监牧养，仍隶属元武。天圣九年，下诏各监资生博马40游牧，不要再进马厩。明道元年，议论的人说，自从河南六监废除，京师需要马，从河北取得，路途遥远不方便。下诏派遣左厢提点王顺臣前往考察利害。王顺臣说，镇宁、临昌、东平、纯泽4监虽然废除，但他们的土地仍然牧养本监和奇迹院的马，洛阳、善镇距离京师近，废除他们不方便。于是下诏恢复2监，用来牧养河北资生马。景佑二年，挑选河北各监的马1900匹，在赵州界牧养，隶属安阳监。不久下诏广平废监保留一个，把赵州界牧养的马重新隶属他，所余的一间不要毁坏马厩房舍。景佑四年，又把元武第二监改为善镇，迁移到长葛县，由县令、都监兼任统领。景佑三年，下诏院方监的马每年留备用的以外，其余分为两群，在咸丰门外谋驼冈牧养。凡收养病马、孤马司，奇迹院取病轻的送上监，病重的送下监，分10槽医疗。天圣六年，下诏每月以都监、判官一人提举。天圣八年，议论的人说上监距离京城远，送病马不方便，下诏废除他，把病轻马分属左右奇迹院6方监，每季比较死亡数，年终评定赏罚，更以奇迹院官轮流前往提举。明道二年，重新设置上监，改名天赏，养无病马，病马都归属下监。景佑二年，下诏把牧养监的马聚群在陈州、许州界凤凰碑放牧，免耗草料，每年作为常规。至平二年，下诏院方监的病马不堪孤卖的，送淇水第一监，另为一群来牧养。凡是马的资生，则大名府、明州、魏州、象州7间多选择2种，和聘母为群。判官每年12月巡视方监，检阅2岁居点印，评定赏罚募兵。各军收居到2岁，就送官。天圣七年，群牧司说旧制，知州军通判兼任群牧事务，年终比较马死亡数及1分以上，并生居不及4分，都罚俸。死亡数少，生居多，就上奏按等级赏赐。3年总比，把应赏的上报。现在请求申明旧制，通判刚到任，书写所管马术，每年考核一次，任满比较总数为赏罚。下诏听从。嘉佑八年，群牧司说资生7间每间每年定聘马2000匹，母马400匹，每年约生居400作为定数。至平二年，下诏各间生居满30月以上，每年点印，选择母马中优良的送淇水第二间，其余杂大马全部送河南3间，其淇水第二间的马等到满60月配几个间。各间聘马满30月，本间另立群放牧，等到满50月才拨配他间。凡收购马匹，容人驱马到边境，总数10，百为一券，一匹马预先给钱1000，官府给草料，沿途供给食物到京师，有关部门出售，分立各间，称为券马。边州设置市场，购买番汉马编成钢，派遣殿士押送赴京，或就地配给各军，称为省马。陕西广瑞、晋勇等军相互结为社，每次买马，官府给价以外，社众又聚钱增加，称为马社。战争兴起， 登记民间马匹而购买以供给军队，称为扩买。宋初买马只有河东、陕西、川峡三路，招马只有吐蕃、回纥、党项、藏牙族、白马、鼻家、保家、明氏族等藩部。到雍熙、端拱年间，河东则林州、抚州、丰州、兰州、可兰军、火山军、唐龙镇、卓伦寨；陕西则秦州、魏州、荆州、袁州、宜州、延州、环州、庆州、接州、镇戎军、保安军、至圣关，号为府；河西则灵州、随州、瀛州、夏州；川峡则益州、文州、黎州、雅州、荣州、茂州、夔州；永康军、京东则登州。自从赵德明占据河南，其收购只有灵州、抚州、荆州、袁州、宜州、魏州、秦州、接州、环州、可兰军、火山军、保安军、保德军。后来设置市场，则又只有环州、庆州、延州、魏州、袁州、秦州、接州、文州、镇戎军而已。太祖时，每年派遣中使到边州买马。在此之前，两河的百姓进入藩界盗马进入中原，官府给予其价钱。当时正刘义安抚，下诏禁止。太平兴国四年，下诏购买官吏百姓的马17万匹。六年，下诏归附的戎人驱马到京师的首领沿途供给食物，并禁止富民不得私自购买。十二月，下诏藩部卖马，官府取良马而抛弃劣马，又禁止私自买卖。每年输入数量既不充足，而且无法怀柔远方之人。从今以后，委托掌吏谨慎查看马的良劣，劣马就印上标记，允许百姓私自购买。在此之前，用铜钱给各番马价。八年，有关部门说戎人得到钱，销毁铸成器具，于是用布帛茶及其他物品交换。天禧年间，宰相向敏中说国家马匹备于先朝，大量耗费草料，于是下诏将13岁以上配军的马按固定的价格出卖。在此之前，买马以3岁以上、13岁以下为标准。天圣年间，下诏购买4岁以上、10岁以下的马。不久所买不足，渠牧司以此进言，于是下诏入券并省马买3岁以上、12岁以下的。第二年，下诏抚州、可兰军从今以后省马3岁、4岁的不论等地，5岁以上、12岁以下，骨骼良好善于行走的全部允许刚送古马司，其余非上京省马都送滨州捡马司。景佑元年，御史中丞韩毅说藩部带马到永康军中出卖，所得很少，突然让羌人知道蜀中山川道路不是好计策，于是下诏停止。景佑四年，渠牧司上奏河北各军缺马，请求制造等张六种，交付天雄军、真定府、定州、瀛州、贝州、沧州购买上升马12岁以下，是等地给价。马从4尺7寸到4尺2寸，共6等。其价格从25450到16550，客钱从13450到8959，6等，取备边兵户绝钱充价。以第一等送京师，其余就地配给各军。康定初年，陕西发生战事，战马不足。朝廷下诏在京畿、京东西、淮南、陕西各路征购战马，马匹身高从4尺6寸到4尺2寸，价格从5万钱到20000钱，共分5等。宰相、枢密使允许养马7匹，参知政事、枢密副使5匹，尚书、学士置之杂，阁门使以上3匹，升朝官、阁门之后以上1匹，其余官员至各司职员、四冠主首都各1匹，节度使至刺史、殿前马步军都指挥至军头司散员，副兵马使都不在征购之列，延边7州军免除征购，朝廷拿出内库的珠宝来补偿百姓的马价，又禁止边境官员私自买马，缺马者由官府供给。二年，下诏说河北各州军设置市场买马，虽然规定了等级标准，但听说所得数量不多，应当增加价格，第一等28000钱，第二等26000钱，第三等24000钱，第四等以下及母马仍按原价，并从第二等以下每等递减1寸。庆历四年，下诏说河北典印民间马匹除征收购买之外， 现有剩余20700匹，除方郭户三等、乡村三等以上人家照旧饲养外，其余点印的马匹全部集中挑选购买。五年，拿出内藏库的绢200000匹，在抚州可兰军买马。六年，下诏说陕西河东射马中死去的，由本营出售所得款项来补助马价。至和元年，下诏说赎马送到京师，路途遥远，多病瘦。从今以后，在春、秋、冬三季分批送到陕西四路总管司。二年，修建陕西番马驿站，渠牧司每季度发公文给沿路郡县检查巡视。边州巡检兵校允许自行买马，官府偿还马价。又下诏陕西转运使司用白银100000两在秦州买马，每年作为常例。嘉佑元年，下诏三司拿出绢30000匹，在秦州买马，以供给河东军队。五年，薛相进言说秦州的劝马送到京师，支付马价和路费，一匹马总计花费数万钱，请求在元州、魏州、德顺军设置市场收购，用解盐的交引支付，这样就不会耗费度支的名钱。那些劝马暂时保留，用来招来远方的人，每年可以另外得到28000匹，其中3000匹给延边军队骑兵，5000匹送入群牧司。七年，陕西提举买马监牧司上奏说旧制秦州藩汉人每月招募到200200匹送到京师，赐给彩绢、银碗、腰带、锦袄子、番官回纥隐藏不隐送来的，一律按汉法论罪。每年招募到2000匹，除赏赐物品外，藩部补充为番官、番官升迁资籍、回纥百姓家等赏赐。现在元州、魏州、德顺军设置市场买马，请求按照秦州的例子施行。下诏同意。在此之前，曾下诏商议买马的利弊。吴奎等人在秦州古卫、永宁寨以及元州、德顺军各令设置市场，京师每年支出银40000两，抽绢75000匹，充当马价，不足时用解盐钞和杂支钱支付。下诏施行。八年，宰相韩琦说秦州永宁寨过去用盐钞买马，自从修筑古卫寨后，在永宁寨的西边，而番汉人很多在那里护市，因此设置了买马场，每年用民钱10多万，大量流入敌人手中，实在耗费国用。下诏重新在永宁寨设置市场，撤销古卫寨的买马场，番部马匹到来后直接到秦州出售。至平元年，薛相请求元州、魏州、德顺军的买马官、永兴军的养马务，如同元州、德顺军和魏州同判，三年为一任期，全部以所买马匹的多少作为考核标准。又说秦州塞外的番部到元州、魏州、德顺军、镇戎军卖马，被富商赊欠钱财，到秦州时所偿还的只得600钱。现在请求在元州、魏州、德顺军官府用盐钞交易，使他们能够携带轻便的货物到秦州，换取蜀地的货物返回。蜀地商人用所换得的盐引到齐、雍一带，兑换奸银入蜀，双方都得到便利。渠牧司请求按照薛相的建议施行。这一年，下诏说河东、陕西的广瑞、番洛军缺马，重新设置设买，一匹马官府给钱30千。过了很久，马匹没有到来，于是增加价格，如庆历年间诏书第3等35钱，第4等28钱。四年，用成都府路每年输送的抽绢30000匹供给陕西监牧司。从此翻不来的马匹很多，官军依赖供给。在此之前，以陕西转运使兼任本路监牧买马事务，后来又让制置陕西解盐官共同主持。大致说来，建国初期买马每年仅得5000多匹。天圣年间，番部省马达到34900多匹。嘉佑以前，元州、魏州、德顺军共三年买马达到17100匹，秦州劝马每年达到15000匹。所有目的从京畿到附近州郡，派人选择水草好的地方标站。淳化、景德年间，内外方兼总共68000顷，各军班又有30900顷，不包括在内。时间久了，官府失去登记簿册，边界标记不清，废置没有常规，被侵占冒领的很多。淳化二年12月，通力军进献实木草地图，皇帝担心侵占民田，派中使检查疆界。嘉佑年间，韩琦请求清查各间墓地，留下放牧所需之外， 允许下等农户租种。派都官员外郎高房等人清查河北，得到闲田3350顷招募租种，每年约得谷117800担，绢3250匹，草16200束。渠木司说，各间墓地见货有水旱灾害，每间放牧之外，每年割百草数万束，以备冬天四味。现在全部租给百姓，将来间马增多，以及遇到水旱灾害，没有地方可以转移放牧。下诏派左右乡提点官审夺，除先前已被侵占冒领已经清查出的土地暂时给租佃外，其余委托渠木司审慎决定存留，有闲散土地就招募耕种佃租。五年，渠木司说，凡是牧养一匹马，往来践踏吃草，占地50亩。各间既然没有多余土地，难以招募耕种，请求按旧例存留。广平废间先前租给百姓的，也请收回。于是下诏，河北、京东的牧间帐管草地，从今以后不得纵容他人请设，违犯者以为之论处。群牧使欧阳修说，唐代的牧地西起陇右京城、平凉、天水，向外直到河区的荒野，向内则到齐、幽、京、宁、东接营，下又向东到楼烦。现在则被藩界侵占，沦陷为他人侵占佃种，不可能再得到了。只有河东的兰州、石州之间，荒山很多，汾河旁边草地也很广阔，那里水草最适宜牧养，这是唐代楼烦间的旧地。以此类推，那么楼烦、原池、天池三间的旧地还有希望得到。陈往年初始曾经经过威胜以东以及辽州、平定军，那些地方大多空旷，河东一路水草很好，地势高寒，必定适合马性。还有京西的唐州、汝州之间，荒地也很广阔，请求下令河东、京西转运司派官审夺，如果可以设置监牧，那么河北各监不久就可以废罢。至平末年，牧地总共55000顷，河南六间32000顷，而河北六间则23000顷。所有调配，其妓院顾马司把应当配给军队以及新收的马匹在便殿检阅，数量不超过100匹。凡是配给军队，根据他们的俸钱数额，马匹从4尺6寸到4尺3寸，俸钱从1000到300，分为四等，按等级依次配给，到五月暂时停止。外州军事缺马，先奏报，然后配给。金葫芦的归远、雄武军事配给当地的土产马，凡是缺马的军事按比例配给。庆历四年，下诏陕西、河北、河东配给5分，其余各路配给4分。其他州军府界巡检兵校允许自行购买，官府偿还马价，不超过30千。这一年，下诏各路把马匹配给军事时，比试武艺，优等者先给，比试后同时配给。缺马10匹以下全部配给，10匹以上按旧数支付。至和元年，下诏军事戍守陕西、河东，河东的配给7分，其余各路配给6分。凡是主兵官应当借马的，到罢去兵权为止。殿前马步军都指挥使赐给所借马3匹，都虞后、捧日、天武、龙、神卫四乡都指挥使2匹，军都指挥使1匹。外州在任官员应当借马的，经略使3匹，总管、前辖2匹，路分都监、承受、即边寨至监押都巡检、把节、保丁指挥1匹，不得骑乘到其他州以及借给别人，违犯者以为之论处。宝元元年，下诏群臣按规定赐马的，从宰相到枢密直学士、史相到正任刺史，以及皇族因婚事应当赐马的，按旧制。其余给马价，少卿监以上35钱，内殿承制以下23钱。凡是群臣借官马进奉的，登记账册报告左藏库，偿还40千。后来很多人拖欠不还，于是下诏借马的人先缴纳钱款，长期拖欠不还的，扣发其俸料。西宁以来有宝马、护马，后来又变为给地牧马。神宗曾经忧虑马政不善，对枢密使文彦博说，群牧官不称职，无法责成成效，命令中书选择使臣，你举荐判官，希望国家马匹繁殖，以供给战旗。于是以比部员外郎崔台福暂代群牧判官，又命群牧判官刘航和崔台福删定群牧敕令，参照唐朝制度和本朝旧例上奏决定。熙宁元年， 又亲手写诏书给文彦博等人说，现在各州之州通判虽然共同统领群牧，但从未亲自管理执事，应当商议更改制度。凡是监牧、郡守副职都由朝廷选拔任命，与方监使臣都评定其能力，制定赏罚而升降，应当立法上报。又亲手写诏书说，现在马政不修，官吏没有显著成效，难道是任职不久而才能不能充分发挥吗？为什么监牧这么多，官吏这么重，而缺乏才能如此严重？过去唐代用张万岁三代掌管群牧，恩信施行于下属，所以马政修明，后世称为能吏。现在上自提总官署，下至方监使臣，既不是选拔出来的，而且调动迅速，称为假道，想要让官员长期任职而尽其所能是不可能的。为今之计，应当选拔其勤劳能干的人，按次序晋升，从方监以上直到群牧都监，都考核其功绩而依次提升，以此劝勉任职的人。于是枢密副使少抗请求用牧马的余田整治农业，以资助牧养之力。而渠牧司说，马间草地48000余顷，现在以50000马为基数，一马占地50亩，大明广平4000余田没有多少，应该暂且照旧。而元武、善镇、洛阳、沙苑、淇水、安阳、东平等间剩余良田17000顷，可以租给百姓收取除粟。皇帝同意了。不久枢密院又说，旧制以左右骑骑院总管国家马匹。景德年间开始增设群牧使副、都监、判官，以掌管旧牧之政。使臣虽然重要，但未曾亲自巡查，不能全面了解牧畜利弊，因此马匹不繁殖。现在应当分设官局，专门负责责成。于是下诏河南、河北分设监牧使，以刘杭、崔台福担任，又设置都监各一员。在河阳的设为资生监，凡是外监都分别隶属两使，各自条列应当施行的事宜。各官吏如牧田县令左，都委托监牧使检举弹劾，专门隶属枢密院，不隶属于群牧制治。在此之前，群牧司请求在河北、河东、陕西都总管治所各设置一监，以便供给军队，于是派官到各路详细审夺。后来又因知太原唐介的请求，调发沙苑马500匹，在交城设置监，又分设河南、河北两使。当时皇帝正留意牧间土地，然而各间牧田都宽广，被人侵占冒占，所以议论者争相请求收取剩余土地以资助除粟。严厉之人趁势开始以增加赋税收入为务。二年，下诏清查河南北监牧司总牧地，旧籍68000顷，而现在籍册55000顷，其余数字都隐匿在民间。从此请求把牧地租给百姓的人纷纷出现，而各监不久被废。这一年天下应在马共153600多匹。起初内外班职各军马匹于四月下槽出牧，到八月上槽，风雨劳役不齐，所以很多病弊。养马人每年被鞭打处罚，官吏借牧事侵害百姓，棚架水井等苛派没有安宁年岁。四年十月，于是命同修起居住曾孝宽比较衡量其厉害。曾孝宽请求取消各班职、各军马出牧，把田地招募百姓出租。下诏从明年起按所请施行，并令三司准备五月牧放所需的除粟。五年，废除太原监。七年，废除东平、元武监，并将淇水两监合并为一。八年，于是废除河南、河北八监，只保留沙苑一监，而两监司的牧养事务也被撤销。沙苑先前隶属于陕西提举监牧，至此重新归属群牧司管辖。当初讨论废除监牧时，群牧制治使文彦博说，提议的人想将牧地分给百姓并征收租税，将国家马匹分散到民户中，并要求繁殖马驹，这并不合适。皇帝下诏让元将蔡确比较其中的利弊上报。于是中书省枢密院上言，河南、河北12监，从熙宁二年到五年，每年出产马匹1640匹，其中可供骑兵使用的只有264匹，其余仅够用于驿站传递。而两间的牧力、士卒杂费以及所占土地的租金共计539000多名钱，计算所出产的马匹价值只有36400余名。 如今九剑现有马3万匹，如果不改变制度就会日益损耗。于是最终废除这些监，将其中好马分别归属各监，其余马匹全部出售，收取墓地租金，拨给市一司作为查本钱，分别寄存在长平仓，收取利息作为购买马匹的资金。监兵5000人改为广固指挥，负责修治京城。后来废除高阳、真定、太原、大明、定州5监。所有废监所得资金除归市一司外，还用于供给西河路的年度费用。各监废除后，玉田司请求大规模淤灌，增加赋税来招募耕种者，而河北制置牧田所随后报告，牧田被百姓侵占的有5700余顷。于是严惩侵占冒领的法令，并增加举报获赏的奖励，从此财政收入增多。元丰3年，废监的租钱达到116万，从群牧10以下赏赐各有等差。于是命太常博士陆昌衡、秘书丞王德臣与各路转运司、开封府界提点司核查租地，约计3年中的平均价格来制定年度定额。如果催征督剿拖延滞缓，按擅自制用封庄前的法令论处。起初金至西河边防财用司上座在明州广河川、利川、驴川寨、通远军熟阳寨设置牧养时间，议论的人接着提出翻马法，皇帝想先在京畿附近试行。6年，亲笔诏令枢密院牧马是重大事务，开始经营之际，应得到左右近臣来总管此事。现在从务则碑牧马所制定的法规，先在京畿设置时间，依次推广到各路。应命枢密院都城址张成一、副都城址张山甫经营度量制制，暂时不隶属尚书驾部及太仆寺，有应当由朝廷处置的由枢密院主持。后来这些提议都没有生效。8年，同提举京都制置曹嵩说，自从崇义副使温从吉建议创建资生监，至今2年，马驹不繁殖而死亡的越来越多。于是命御史台核查，自从设置资生监以来，所得马驹不到1/4厘，马匹死亡已达1/10。于是追究建议者及提举官的责任，并废除京畿时间。元佑初年，讨论恢复废监，以恢复旧制。于是诏令库部郎中郭茂寻前往陕西、河东应当设置监牧的地方，不久又下诏河北、陕西转运司、提点刑狱司巡视黄河、渭水、滨州、晋州之间的墓地并上报。当时已废除保甲，训练骑兵，并将护马归还百姓。于是又四见王延叟说，军队所依靠的是马匹，而能使马匹繁殖的是牧监。当初废除监牧时，有识之士都知道10年之后天下将会缺马，结果不到10年弊端已经显现，这非常不利于国家。请求收回护马3万匹，恢复设置监牧如旧，监牧事务委托转运官，而不专门设置使职。如今运州的东平剑、北京的大明、元城剑、魏州的淇水剑、象州的安阳剑、明州的广平剑，以及瀛州、定州之间的彭寨草地疆界规划都还存在，使臣牧族大半还在，稍微加以召集，那么顷刻之间就可错置停当，而百姓免除纳钱的害处，国家收获牧马的利益，难道不是好计策吗？又何况废监以来，墓地租给百姓的危害多端，如果恢复设置监牧而将墓地收归官府，那么百姓感恩戴德，如同放下重担一样。从此洛阳、善镇、元武、淇水、东平、安阳等监都恢复。起初熙宁年间合并天寺4监为2监，而左右天旧方也被撤除，至此恢复左右天旧方。当时又有旨意，内外马市都隶属太仆寺，不经由驾部而直达尚书省。兵部尚书王存又四见王迪说，先帝讲求历代之法，离政省、台、寺、监的执掌上下相继，各有同属，其间或有挚爱不通之处，应酌情加以裁政，不可因此废坏紊乱。意见最终没有被采纳。又下诏原属渠牧司的事务专归太仆寺，直达枢密院不经由尚书省及驾部。到崇宁年间才下诏依照元丰旧制。绍圣初年，掌权者又按自己的意愿进行废止，而当时舆论又发生变化。太仆寺说，开封府界的牧田除被占佃之外，尚存3000余顷，建议恢复京畿资生10监。诏令以庄宅副使麦文炳、 内殿重班王景简充任提举。两年后，给地牧马的政策开始推行。在此之前，原县知县韩云等人建议，凡授予百姓牧田一顷，为官府牧养一匹马而免除其租税。县里登记马匹的高低、老壮、毛色，每年检阅一次，丢失的责令赔偿，已经佃种牧田的按上述规定养马。知行州张富上报其说，并说授田一顷为官府牧养一马，比陕西延边弓箭手既养马又戍边的待遇更优，在一间一线实行，应当有利而无害。枢密院赞同其请求，并说熙宁年间废除各间将牧田给百姓，每年收民钱至百余万。元佑初年，未曾讲明利害，只一味废除元丰、熙宁的政策，夺回已佃种的牧田而恢复旧监。桑树、枣树、水井、房屋多被毁伐，监牧官吏费用不资，牧族骚扰百姓，棚井强制摊派，危害不止一端。自从恢复监牧以来，陈辽屡次陈说公司之害，如果沿袭元佑仓促更改之法，时间久了弊端会更多。况且左右乡今年登记马匹13000有余，能配给军队的没有多少，只有沙院6000匹优于其他间。如今张富等人所陈授田养马，既免除租税，又不要求繁殖马驹，而不愿者也不强迫，又限定尺寸，那么紧急时都可用的马匹。于是拟定条规，下达太仆寺，所有监牧州县都实行。当时殿中侍御史陈次生说，给地牧马最初源于行州首令的请求，未曾下交监司详细审议，各路各有利害，既然不可预知，百姓居处与田地相距远的，难以就近耕种放牧，一顷之地价值不多，而丢失责令赔偿需钱40000-50000，必非人情所愿，意见最终没有实行。当时同知枢密院的是曾布。四年，于是废除淇水、善镇、安阳、洛阳、元武间，罢去提点所及左右乡，只保留东平、沙苑二间。曾布自述其事说，元佑年间恢复设置监牧，两乡所养马匹仅13000匹，而不堪用的超过半数。如今既用租钱在陕西设置番落十指挥，养马3500匹，又百姓愿意养马的也有数千，而所存两间各可牧养万马，马匹数量多于旧间，而所节省的官吏费用不止一项，尽是良法，没有能比得上的。当时三省都称好。此后沙苑又隶属陕西买马监牧司，而东平县仍然废除。崇宁元年，有关部门比较各路田养马的数量共1800多匹，而河北西路占1400匹，其他路在200匹以下，至河东路仅9匹，而开封府界、京西南路、京东东路都没有硬木的。大概法令虽已具备，但还未及施行。大观元年，尚书省说元佑年间设置监牧，马匹不繁殖，而费用不资。如今沙苑号称马多，但占牧田9000余顷，粮草官署每年费用民钱40余万，而牧马仅达6000匹。自元复元年至二年，丢失的有3900匹，而且一向不加调席，不忠于用。以9000顷之田，40万民之费，养马而不适于用，又丢失如此之多，利害显而易见。如今以9000顷之田，计算其中瘠薄之地，除去1/3，仍得良田6000顷。按价值计算，每顷值钱500余名，以一顷牧养一马，则百姓得地利，马得饲养，可以继承先帝御兵于农之意。请夏永兴军录提点刑狱司及同州详细度量上报，等见到实际利益，则六路新编闲田应当依次推行。当时西河蓝黄路牧马司又请求监牧愿意养母马的人，每收三匹马驹，以其二匹归官府，一匹充作赏赐，下诏施行。这一年，陈辽说明州应牧养马的多达万余匹，于是自知州通判以下地次赏赐各有等差。第二年，诏令西河路所有县、镇、城、寨、官、保官并监管干给地牧事。四年，再次废除京东西路给地牧马，恢复东平间。政和二年，下诏各路重新施行给地牧马，又废除东平间。五年，提举河东给地牧马上中行，因奏报延迟为误，并想擅自更改法令，诏令授予袁小坚当官。于是人们都屈奉法令，牧守 提举因率先完成而升官受赏的很多。七年，有关部门说给帝曾牧，法令完备，各路报告成功，于是下诏各路春秋集中教习，以备选用。命令下达后，奉行的人更加卖力。蔡京罢政后，新掌权者更说其不便。宣和二年，下诏废除政和二年以来给帝牧马的条令，收回现有马匹交给军队，所有牧田及设置监牧之处都按旧制，又恢复东平县，所有各监新废不一，而沙苑县独不废除。自从给帝牧马之法废除，三年后又重新施行。当时牧田已多被给占，于是下诏现有及已居收的牧田，如官府擅自再请占者，以为治论处。六年，又下诏设立赏格，凡是牧马通一路达到3000匹，周通县达到1000匹，县达到300匹，其提点刑狱，首令各升一官，加倍者再减磨刊年。于是各路应募牧马的人户为87600有余，马匹为23500匹。随即按上述诏令推赏，而兵部长二也因兼总八路马政升官。然而北方有战事，而马政也紧急了。靖康元年，左丞李纲说祖宗以来选择陕西、河东、河北水草丰美、高爽凉爽之地，设置监牧共36所，近年废除殆尽。民间杂养马匹已充溢，官吏敷衍文书以色泽，而马匹不再有良马。如今各军缺马的超过一半，应当恢复旧制，权衡时宜，搜括天下马匹，酌量给其价，不消10天半月，则数万匹马还是可以具备的。然而当时已不能完全实行其主张了。保甲养马从熙宁五年开始。在此之前，中书省枢密院在皇帝面前议论此事，文彦博、吴冲说国家的马匹不可或缺，如今法令马死亡责令赔偿，恐怕不是百姓所愿。王安石认为命令下达后金鸡投地叠文者已有1500户，绝不是出于驱迫，持论更加坚定。五月，下诏开封府界各县保甲愿意养马的听任，仍以陕西所买马匹选给之。六年，曾布等奉诏上呈其条约，凡五路义勇保甲愿意养马的，每户一匹，物力高愿意养二匹的听任，都用监牧现有马匹供给，或官府给钱令其自行购买，不得强迫。开封府界不超过3000匹，五路不超过5000匹，除追击盗贼外，乘骑超过300里的有禁令。在开封府界的免交体粮草250束，加给钱部；在五路的每年免折变元纳钱。三等以上10户为一保，四等以下10户为一社，以应对病死丢失赔偿之事。保护马死，保护单独赔偿，社护马死，社护赔偿一半，每年检阅马的肥瘦，禁止苛留，共14条，先从开封府界颁布施行。五路委托监司、金月司、州县进一步谋划，于是保甲养马在各路推行。当时河东路骑兵战马有11000多匹，轮番戍守，大概10年一轮。为了节省费用，就推行了五路义勇保甲养马法。兵部上奏说，河东路正规军战马有9500匹，请求暂时停止官方供给，用义勇保甲的马5000匹来补充名额。等到正规军战马不足5000匹时，再开始配给。这个建议下发给中书省、枢密院。枢密院认为，官府养一匹马，每年花费27000钱，百姓养一匹马才免去折变，元纳钱6500钱，折算成米缴纳价值，共14400钱。其余费用都出自百姓，绝不是百姓愿意的。况且减少军马5000匹，边防事务用什么来准备？如果保留官军战马和原来一样，逐渐让百姓根据方便牧养，不限制5000匹的数量，在道理上是可行的。中书省说，官府养一匹马按中等价格计算，花费27000钱，招募百姓牧养可以节省杂费8万多名，算起来前两年官马死亡的数量是保甲马的一倍，而保甲有马可以练习作战，防御盗贼，公私两便。皇帝最终听从了枢密院的意见。熙宁九年，京畿地区保甲养马的停止发给钱部，只免除缴纳草料并增加马的数量。元丰六年， 选取河东路保甲的十分之二来教练骑兵作战，并且用本路的盐税利息钱供给他们，每25000钱让他们买一匹马，仍以5年为期限。元丰七年，诏令京东、京西路保甲免除教官检阅，每个都保养马50匹，每匹马发给钱10千，限定京东路10年、京西路15年完成数量。设置提举保甲马官，京西路由吕公雅担任，京东路由霍祥担任。废除乡村按物力养马的命令，养护马的人家免除保甲马，这些都是霍祥陈述的。霍祥和吕公雅担任提举事务后有很多建议，他们请求借用长平钱，每路50000交给州县生息，用来赏赐养的肥壮和繁殖马匹的人，愿意用自己的司马印上保甲标记的听任其便。养马达到3匹的，除了免除徭役外，每匹马准许次子一人用赎罪的方式免除不是侵犯他人的杖刑罪。诏令全部听从他们的建议。吕公雅又命令每个都每年买马20匹，限定15年的期限缩短为2年半。京西路不产马，百姓贫困更加难以承受。皇帝担心有关部门要求数量过多，百姓不了解皇帝的本意，诏令按照原来的命令稍微增加数量。吕公雅于是请求每个都每年买马8匹，限定8年，山区县限定10年。霍祥又上奏本路马已经达到10000匹，请求命令各县公守各养一匹马，用来赎免捕获盗贼失职的罪过。哲宗继承皇位，谈论新法不变的人把保马法作为急务，于是下诏说京东、京西保马法期限非常宽裕，有关部门不遵循遵守，于是导致烦扰。先帝曾经亲自下诏责问，如今仍不能遵守。这两路买马的年限都按照原来的诏令。不久又下诏将两路的宝马分配给各军，剩余的数量交给太仆寺，不能支配的马匹退还给百姓，而官方给价。霍祥、吕公雅都因罪离职，于是保马法被废除。护马法在庆历年间曾经下诏河北百姓根据物力养马，以备官府购买。熙宁二年，河北查房使曾孝宽提起此事，才开始参考施行。当时各监已经废除，依靠购买马匹，而义勇保甲的马又从官府供给，朝廷因缺乏战马而忧虑。元丰三年春天，因王拱辰的请求，下诏开封府界、京东西、河北、陕西、河东路州县的百姓各自根据资产购买马匹，房郭户家产达到3000名，乡村户5000名。如果房郭和乡村合计达到3000名以上的，各养一匹马，资产增加1倍的马也增加1匹，最多到3匹。马高4尺3寸以上，年龄限8岁以下，到15岁时再重新购买，如同开始登记在提举司。于是各道各自上报数量，开封府界4694匹，河北东路615匹，西路854匹，秦凤等路642匹，永兴路1546匹，河东路366匹，京东东路717匹，西路922匹，京西南路590匹，北路716匹。当时刚立法，皇帝担心商贩趁机抬高价格损害百姓，命令用渠牧司的销期以上1000匹出售来平抑价格。熙宁年间曾经命令德顺军翻部养马，皇帝询问利弊。王安石说，如今方兼用500名买到一匹马，如果委托西河翻部，应当不会费用太多。翻部地方适宜养马，并且以畜牧为生，确实方便。不久得到的小马矮小劣弱，丢失的要赔偿，翻部感到困苦，这个法令不久被废除。到这时，环庆路经略司又上奏已经命令各翻部养马，下诏查验合格的每匹马支付5匹丝织品，敷衍秦凤、金元路按照这个标准。当时西方用兵经常征调护马补给战旗，借用的归还，死了的赔偿价值。元丰七年，于是下诏河东、敷衍、环庆路各征调护马2000匹补给正规军，河东路就近供给本路，敷衍路加上永兴军等路以及京西方郭马，环庆路加上秦凤等路以及开封府界马，护马已经配给军队，后来就不再补充。京东、西路改为保马后，各路养马指挥到元丰八年也被废除，后来给低牧马也是源于护马的意思。至于收购，则仍用嘉佑年间的制度，在元魏州德顺军设置买马司，并增加招式命令。 后来开拓西河，就在西河设置买马司，而将秦州买马司隶属他。元丰八年设置西河路买马场六处，而元、魏、德顺各场都废除。接着又设置西河明州、通远军、永宁寨等场，而德顺军设置的马场也恢复。在此之前，林甫禄上报所买的马300匹，因为他们的价格高于西河，而且多数瘦弱疲惫，于是撤销本路的交易，命令军马司自己购买。当时又因边防大臣的建议，购买可兰、火山军土产马匹来增加战旗。后来又因边民盗马越境牟利，不久都停止了。从此国家的马匹专门依靠在西河、秦凤购买。熙宁七年，西河用兵，马匹道路阻塞，于是下诏之城都府蔡延庆兼任提举荣黎州买马来筹划这件事。第二年，蔡延庆上奏说，威、雅、嘉、卢、文、龙州地方连接乌蛮、西羌都出产好马，请求委托知州、寨主用锦彩、茶、券招募购买。还没来得及施行，恰好威、茂州夷人侵犯边境，加上西边的马已经到了，八月就下诏撤销提举荣黎买马。元丰年间战事兴起，缺乏马匹。元丰六年又命令之成都吕大房同成都府利州路转运司筹划边境郡县可以买马的地方，于是设置加州中镇寨、雅州灵关等买马场，而马都没有来。元佑初年就撤销了。元佑年间曾经下诏用蜀马攻击陕西军，用陕西马送往京师。崇宁五年增加黎州市马达到4000匹，但凡是说蜀马的只有沈黎买的最多，其他如荣、卢等州每年与蛮人交易，只是表示优待，用数的马匹来付给价值。大观初年又下诏播州一界巡检杨荣，允许每年在南平均买马50匹，赏赐按照荣州的数量。熙宁年间废除劝马专行招式，每年节省三司钱20万名。自从马匹不下曹放牧，三司得以重新拨给草料费用相互抵补，而三司每年偿还群牧司的是10万名钱，用来增加买马。劝马废除已久，绍圣初年提举买马陆世敏上奏恢复实行，下令番汉商人愿意用马缔结契约进献出卖的，先从各场验印，各自开列价值发给券，送到太仆寺偿还。他的说法认为券马盛行，则钢马可以废除。实行了三年，枢密院说券马死亡不到1%，而钢马死亡是10倍。于是赏赐陆师敏金帛，加官集贤修撰，来奖赏他的功劳。当时议论已经不认为券马正确，主管买马严令也说他浪费，但曾布大力推行。崇宁年间就下诏买马一律遵守元丰法。管理买马的官员从嘉佑年间开始以陕西转运使兼任本路监牧买马事务，后来又让制置陕西解盐官共同主管。熙宁年间开始设置提举西河路买马，命令之西周王韶担任，而让提点邢玉为同提举。熙宁八年提举茶厂李启上奏说，卖茶买马本来是一件事，请求共同提举买马，下诏同意他的请求。熙宁十年又设置群牧行司来往来督察买马的人。元丰三年又撤销，改为提举买马监牧司。元丰四年群牧判官郭茂寻上奏说，接到诏令商议专门用茶买马，用司帛买粮，并将茶马合并为一个司。我听说过去用茶换马兼用金帛，也听从其便，近年来事务机构分开，专用银券钱钞，不是藩部想要的。而且茶和马两件事实际上相互依赖，请按诏令办理。奏议被批准，又下诏专门用雅州名山茶作为换马使用。从此番马来的逐渐增多。元丰六年买马司又撤销兼任茶事。元丰七年又下诏将买马隶属金制西河才用司，金制司撤销才恢复原来体制。自从李启建议开始在提举茶事时监管买马，后来两个职务分合不一。崇宁四年下诏说，神宗皇帝励精图治，经营西河路茶马司来获得国家马匹，法制非常完备。后来监司想要侵夺其利益来辅助敌买，所以茶吏不专，而马匹不足数额。近来虽然重新订立条约， 令茶马司总管运茶换马的职责，仍担心有关部门苟且于目前尽力，不顾长远深害。三省要谨慎遵守已行法令，不要随意变乱元封惩罚。从此职责才统一，买马的数量根据时间增减。起初元、魏、德顺三帝三年共买马17100匹，而群牧判官王会上奏说，嘉佑六年以前，秦州劝马每年来的15000匹。如今劝马法败坏，请求命令增加购买，并优厚使臣的赏赐。熙宁三年就下诏金元、魏、德顺每年买马10000匹，三年汇总，以十分计算，达到6/7厘的晋升一官，剩余分数又分为三等，每增加一等就减少磨刊年限。从此买马的赏赐开始优厚。当时王会呈上马政条约，下诏颁布施行。后来西河买马每年增加到15000匹，绍圣年间又增加到20000匹，每年费用50000名，后来就作为定额，特别下诏增加购买的不在此数。崇宁四年提举承之绍，孙敖便因定额外购买战马达到20000匹，各升一官。孙敖便还赐3品官服。大观元年，庞寅孙等人又因购买御前良马达到30000匹，推恩如承之绍立。宣和年间，宇文长、何健等人更因尊用元封惩罚，节省费用无数，各加职升官。当时这样的事很多，赏典优厚泛滥，官署利于多买马，只求凑数而已。旧制从御马以下依次赏赐给臣僚，其次各军，而一马最下。熙宁初年，枢密院上奏说，祖宗时担任边防职务的臣僚，有的赐给带甲马，表示不忘边境之事。太平日久，侥幸之心滋长，请求凡是使臣阁门之后以上，担任三路路分州军总管、前辖之类的，赏赐马驾照旧，其余都停止赏赐。奏议被批准。熙宁十年，渠牧司又上奏说，去年供给安南行营及两省宗室各班职级各军各司的马总共3000多匹，未支付的还有2000匹，请求裁减宗室以下所给的马，各司停止供给。皇帝听从了。从废除监牧到这时，开始缺少马匹。熙宁初年，下诏河北骑军按照陕西、河东设马吏设立社，互相帮助出钱来买马，并逐渐增加官方出价。不久拿出奉承库珍珠10多万来充当费用。后来陕西马社苦于征收，元丰年间就下诏本路废除骑法，改为从买马司供给。当时各路设置将马不能全部供给，就付给其价值，而委托各将自行购买。在西河兰贿赂的就算做买马的数量。起初内外各军给马历来不能达到原定额数，根据缺少的多少按比例填配。元丰年间重新订立为定制，凡是各军缺马应供给的，在京、府界、京东西、河东、陕西路不超过1/10，河北路1/6。但后来各军缺马的多，绍圣三年就下诏提举陆师敏在岁额外买马30000匹，供给敷衍。环庆路正规军其余分给弓箭手，仍然暂时不限比例。宣和初年，真定、中山、高阳等路缺马，又发放杜僧牒，命令率臣就地购买，来补充各军的缺额。高宗绍兴二年，在饶州设立马监，由当地守军统领，选择官田作为目的，又设置提举官，不久废除。绍兴四年，在临安府的余杭和南荡设置马监。绍兴十九年，下诏500匹马编为一监，公马1匹，母马4匹，每监分为4群，每年产居达到2/3以上，死亡不超过1/2的有赏罚。皇帝对辅政大臣说，议论的人说南方地区不适合养马，自从开始牧养到现在2-3年，已经得到数100匹马。在此之前，川路所购置的马每年在镇江牧养。这一年春天，皇帝因为没看到马匹繁殖增多，于是把这些马分别送往江上各军。后来又在颍州、鄂州之间设置马监，公母马共1000匹，十多年仅产下20匹幼马，而且不能使用，于是停止。所以凡战马全部依赖秦、川、广三边地区。秦地马原来有20000匹，乾道年间秦、 川买马定额每年11900多匹，川丝6000匹，秦丝5900匹。益州、梓州、利州三路漕丝每年支出用来换马的绢104000匹。成都、利州路11州产茶2102万斤。茶马司所收取的大致如此。庆元初年，合并川、秦两司共11016匹。嘉泰末年，两司合计12094匹。然而多年交易，多数达不到定额。大概南渡之前，买马分为两种，一是战马，产于西游，强壮矫健，可用于行军布阵，现在的探昌、丰贴峡、文州所产的就是。二是鸡米马，产于西南各蛮族地区，矮小达不到标准，现在的黎州、叙州等五州所产的就是。鸡米马每缸50匹，其中良马不过3-5匹，中等马10来匹，其余都是下等马，不能骑乘。地方官贪图赏格，以数量多为贵。经过险远路途，而且缸族偷盗马的草料粮食，路上倒闭的马随处可见。成都府马务每年送往江上各军的马共58缸，每月劝遣米200名，每年总计11600名。新元府马务每年送往三崖的马120缸，费用与此相当，但往往达不到规定数目。这是因为茶马司另惜钱帛，马送到后不立即支付价钱造成的。过去蛮族中交易的马，良马和劣马有固定价格。绍兴年间，张松担任黎州守将，想使马匹超额以求赏赐，于是高价收购。夷人贪得无厌，索求更加厉害。后来穷部川蛮人倚仗功劳，赵彦博开始用细茶、锦缎与他们交易。而夷人每次贸易马匹都借口茶、锦质量不好。庆元年间，金人已经失去冀北地区，马到秦丝也很少。过去川、秦买马送往枢密院，很多在路上死亡。绍兴27年，下诏川马不必送往行在，分别隶属江上各军、镇江、健康、京、各军750匹，江州、池州各军500匹，殿前司2500匹，马军司、步军司各1000匹，川马中好的200匹进献皇帝。这是绍兴19年锁定的标准。广马方面，建炎末年，广西提举洞丁李煜请求买马送往行在。绍兴初年，隶属经略司。绍兴3年，在雍州设置司提举，向罗甸、自起、大理各蛮族买马。不久，废除买马司，由帅臣监管。绍兴7年，胡顺治担任帅臣，一年中买马2400匹，下诏赏赐他。此后，马匹更加精良，每年花费黄金5亿，白银250亿，锦缎400匹，狮4000匹，连州盐200万斤，得到马1500匹。必须身高42寸以上才收购，价格是银40两，每高一寸加银10两，有的高达60-70两。当地人说，出产特别骏马的地方，有时用黄金20两交换，马日行400里，只是官价已经定下，不能达到这个标准。自起等各蛮族本来自己没有马，是从南诏转买来的。南诏就是大理国。乾道9年，大理人李观音得等22人到衡山寨要求买马，雍州知州姚克大摆金帛向他们炫耀。那些人非常高兴，拿出一份文书，写着历贞2年12月约定明年带马来。他们索要文选、五经、国语、三史、初学记以及一佛等书。姚克厚赠礼物送他们回去，但不敢上报朝廷。岭南本地出产小马，每匹价值10余千，与淮、湖地区出产的没有差别。大理连接西戎，所以多马，虽然在广南互市，实际上还是西马。每次挑选两马送到三崖，其余交给江上各军。宝庆4年，两淮治府贸易北马5000多匹，而其他郡也常常买马不停。咸淳末年，有个叫纪之立的人献计，认为两淮军将、武官、大户都养马，大致是3匹马借2匹，2匹马借1匹，1匹马全部征起，编成队伍协助防江，各令4马的一夫自己将马送到官府，优厚给予月钱1年，以半年为期限，江面平静就放回。又说陈岩守卫昭信，组编马队达到7000匹，出没张扬声势，这就是证明。陈辽进言，应该效仿祖宗旧制，赶紧谋划公平买马，如果献出1匹马， 就免除其某种利益。只是川、秦的马、陆路则崇山峻岭，盘旋曲折险峻，水路则峡江湍急，滩石险恶。每次刚运，公司费用增加10倍，而人马都疲惫，对上消耗国家费用，对下困扰州县。刚兵所经过的地方比盗贼还厉害，虽然臣僚们接连上奏议论，始终不得要领。难道是因为马政各自适应风土条件而不利于东南吗？